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一的第26课、在上一课25课呢，我们在前半部分介绍了主前七世纪的背景，然后呢我们也开始了讲七世纪的其中一位先知那鸿啊。我们上一课大概分析了那鸿书的第一个段落哈，就是在标题句以外，那鸿书的1章2到8节，我们说那个是一首不完整的字母诗哈。而这个字母诗呢用了不同的修辞，包括重复的字眼，重复的字眼里面其中两个主要的字眼就是强调向主是施暴的神，1章2节，另外呢也是提到，整首诗一再的重复的强调神也是一个未发怒，未有怒气的神。在这首诗的内容方面，表达行诗优美的这首诗歌所要指出的，其实是以色列人所信奉的上主是一位怎样的神，从反面来说，上主是一位慈恶和施暴，施行报复的神，他大有能力，一定会向他的仇敌，向抵挡他的人，施行报应，施行惩罚。从正面来说呢，上主是一位美善的主，一位美善的主，他在患难的时候会，作为人的避难所，当然这些人是他所认识信靠他的人，他会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那鸿书的1章2到8节是以神会进行毁灭他的仇敌作为结束的。虽然那鸿书的1章8节上半节的第二句话，进行毁灭尼尼微之地，原文其实是没有提到尼尼微，这个名字的，原文只是说他的地，并没有尼尼微的字眼，不过这个女性的她呢显然是指向上文1章1节提及的尼尼微城，所以这个1章2到8节，基本上是一首颂赞上主为神圣的战士的诗歌，上主是神圣的战士，神圣的战士肯定是接受字母诗的主题，这会神圣的战士，他会向抵挡他的人施行惩罚报应，对投靠他的人他就会保护他们。其实这边我也想要顺便提一下，在和合本那鸿书的翻译里面，除了第一节1章1节提到论尼尼微的末世，然后呢2章8节提到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这个尼尼微这个字眼，然后呢这是3章7节3章7节提到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除了这三处的经文，出现尼尼微城的字眼之外呢，和合本其他地方出现尼尼微的字眼的经文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1章8节，然后呢就是1章9节、1章12节、1章14节、2章1节、 跟二章五节和板出现尼尼微的祭演啊，其实原文都是没有的哈，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作者要刻意的把这个尼尼微的名字隐藏起来，然后最终就指出其实神所要惩罚的就是尼尼微啊。好，在一章二到八节这首字母诗啊，宣告了神对他的仇敌施行报应啊，施行报复，又会保护信靠他的人之后呢，经文就很自然的进入了拿鸿书的第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就是标题句，第二个段落就是一章二到八节这首不完整的字母诗啊，然后第三个段落，拿鸿书的第三个段落就是一章九节到二章二节啊，一章九节到二章二节啊，这段经文呢昭示着审判与救赎的信息啊，审判与救赎。我们假如打开圣经看拿鸿书一章九节到二章二节，就看到经文一方面是在宣判抵挡神的人会面对的惩罚然后呢也招待他们受罚的原因，宣报他们会面对什么惩罚，然后交代他们会什么会受到惩罚。在另一方面呢，这一段经文也向属神的人宣告他们将不会再受痛苦不会再受苦。可是到底谁是神的朋友，谁是神的敌人呢经文似乎有点故弄玄虚整段经文犹大只是在接近尾声的一章十五节才第一次出现，而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尼尼微呢，就在整个段落都没有被提及因为像我刚才提到的拿鸿书的一章八节九节十二节十四节和二章一节的尼尼微或者是尼尼微人原文其实是没有的那拿鸿书的第三个段落以后呢，就进入第四个段落第四个段落就是拿鸿书的二章三到十三节，三到十三节二章这个段落呢是进一步描绘了神的仇敌将来被劫掠时候的情况读起来呢栩栩如生，很真实十分的真实。二章八节拿鸿书二章八节是在标题句以外我们刚才提过的在标题句以外第一次提及尼尼微的经节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肯定神要审判的对象就是这个亚述国的城市主要的城市尼尼微二章三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又可以再分为两个小的段落二章三节到十节和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三到十然后是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假如看圣经会看到二章的三到十节是针对尼尼微将会面对的实际的情况而发出预言。然后呢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就是将尼尼微比喻成为一头败北的狮子他的洞穴中的猎物将会被掳走来指向尼尼微将来的命运尼尼微是注定要灭亡的了这其实也是拿鸿书最后的一个段落三章一到十九节 所要强调的信息啊，三章一到十九节，尼尼微是要灭亡的哈、啊，就是那红书最后的一个段落哈、啊。三章一节，我们看那红书三章一节呢，它是以祸灾啊，和本翻译成为祸灾啊这个字为开始的哈、啊。啊，祸灾在原文的发音就是祸哈。啊啊，有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为有祸了啊，在原文当中啊，这个以祸啊祸灾为开场白的神谕啊，一般啊就被称为是祸灾的神谕，祸灾的神谕啊，在很多先知书都有出现的哈、啊。这个祸灾或者是祸啊，在希伯来文。是用来哀悼死人的一个感叹词啊，就是差不多是等于说死人啦、死人啦哈、这样子啊。而祸灾的神谕，我们刚才也提到哈、在旧约，特别是先知书里头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文学类型哈、就是用来指向会临到。抵挡神的人的惩罚是必然的受罚的人也就像死人一样是死定了的意思如果好像罗亚门城的这样坚固的城都会被毁灭尼尼微也就当然不能幸免所以那红书这段经文最终是以一个反问反问的修辞作为结束的那红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实的必都因此向你派掌最后一句是说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意思就是说因为尼尼微或者是亚述国他不断的行恶所以很多人都有受过他的伤害这一句反问的问题就总结了尼尼微灭亡的原因旧约圣经以反问作为结束的书卷其实一共只有两卷书一卷书就是约拿书假如我们记得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在约拿书最后的一章约拿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经文也是以一个反问作为结束的约拿书四章十节十一节说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岂能不爱惜呢也是一个反问强调的就是神的爱为临到那些愿意悔改的尼尼微人所以呢约拿书强调的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会临到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在约拿书就是指向那些尼尼微人而那红书所强调呢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为临到那些不肯悔改不断行恶令很多人都受伤害的尼尼微人约拿书和那红书的对象其实都是亚述国亚述国的主要的城市尼尼微是他们两卷书相似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两卷书都是以反问反问这个修辞作为结束的 那鸿书是以你不断行恶，谁没有受过害呢？作为结束。而越拿书呢，就以强调神的爱的哈，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修辞的问题作为结束。有人为问哈，为什么外邦国家好像亚述国竟然会有两卷书来提到这个外邦的国家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的。首先就是两卷书虽然都是指向亚述国的城市尼尼微，可是真正会读这两卷书的人其实是以色列人哈。约拿书和那鸿书可以说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哈，一个银币的两方面清楚的反映出神的两方面的特性哈。他是一位慈爱的主，可是呢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主哈。约拿书彰显了神的慈爱，当尼尼微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饶恕了他们。那鸿书呢就反映了神的公义当尼尼微人不肯悔改而且不断行恶的时候神就会施行他的惩罚。所以约拿书跟那鸿书其实是很完整的两卷书来反映出神既慈爱又公义的两个本质那鸿书呢其实跟新约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特别是那鸿书一章二到八节接手描写上主的属性的接手所谓的不完整的字母诗里面提到的上主的属性跟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属性其实是一致的首先那鸿书提醒人上主是他子民的救主他认识信靠他的人在患难的时候保护他们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同样的耶稣基督也认识属他的人在新约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并且我为羊舍命因为耶稣的受死以致复活信靠他的人得以脱离人生最大的患难就是撒旦的权势不至永远的灭亡而昔日过去的日子上主为属他的子民与地上的仇敌征战今天主耶稣也一样的为信靠他的人与属灵的恶魔征战在第二方面那鸿书指出上主是审判人的神他要对抵挡他的人施行报复一章六节我们刚才看过的形容神的愤怒好像火一般的喷出来在他的圣怒底下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形容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天边轰然一声的消失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消灭消毁不过在那鸿书神的仇敌是亚述在彼得后书呢神的仇敌就是那些所有不愿意悔改信靠主的人第三方面那鸿书显示上主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主一章那鸿书一章三节到六节告诉我们风雨云彩海与江河树林 与花卉、大山、小山以至大地、世界和所有住在世上的都在上主的操纵之中。同样的，福音书显示，耶稣基督是掌管大自然的主，风和海都听从他的命令，灵界的恶魔也被他征服。耶稣基督也是生命与死亡的主，他能够叫死人复活，自己也从死里复活。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形容这位人子是坐在云上的，坐在云上与那红书一章三节的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这句话彼此呼应。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位神圣的战士审判他的仇敌，拯救他的百姓以致最终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那红书一章七到八节就提到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回人的保障，并且认识信靠他的人，但他必用泛滥的洪水进行毁灭他的仇敌。那红书这些话在末后的日子就会得到最完全的应验。所以那红书特别是一章二到八节这首歌颂上主是神圣的战士这个主题的诗歌，其实是延续到新约在三方面，好像我们刚才说的跟耶稣基督的属性很相近的其实在研究拿红书与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反省一下，约拿书是在主前八世纪写的书卷在约拿发出他的预言之后，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结果呢神的惩罚就没有临到亚述。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也看过约拿因为这样子呢他很生气，是不是而那红书呢在写作的日词方面大概跟约拿书相差150年左右在约拿的时代神因为尼尼微人举国悔改而免去了他们的惩罚。一百多年之后的尼尼微呢，就是拿红时期的尼尼微却不断的行恶至终交至灭亡的下场。其实约拿书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先知因为很生气他就不理睬神的问题，而自己呢坐在城的东边要看尼尼微城结果如何。那个时候讲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提过先知坐在城的东边想要看什么，其实作者是留白的，就是说没有清楚的提到为什么约拿要坐在城的东边看尼尼微其中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我们说就是他希望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什么时候就从所谓的约拿认为的假悔改这转过来然后呢就再行恶那他就可以对神说你看他们其实是虚伪的他们现在行恶了，你可以惩罚他们。可是结果没有这样发生。我们说假如约拿当时候坐在尼尼微城的东边看他能够坐在那边150年之久他就看到他想要看到的结局就是尼尼微人至终是不断的行恶 就是纳洪的时代啊。可是假如越南坐在那边150年，他自己也已经不再能够生存了，自己也死掉了根本不可能等那么长的日子。不过神是公义的神啊，自从150年之后尼尼微他没有再悔改反而不断的行恶，结果呢也招致他最终要灭亡的下场。尼尼微城的在约拿时代跟在纳洪的时代的不同命运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其中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人生在世可能见到不同的恶人或者是不同的恶事的发生，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神到底在那里为什么他好像不管，好像容许恶人随便的行恶没有惩罚他们。有些时候我们希望神马上的施行他的报应在这些行恶的人身上可是呢其实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很多时候会不同。我们以为这个是最好的时间，神应该出手可是神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跟他才是掌权的上帝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人生中的时间其实很短我们不可能看到太长远的不同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命运跟结局在我们看不见神的手在施行公义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凭信心相信到了神认为适合的时间他会施行公义会报应那些抵挡神的人然后呢，纳洪书刚才我们一再提到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神是神圣的战士他不止在旧约纳洪的时代为属他的人征战今天耶稣基督也为人征战神为人征战这个观念如何影响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态度呢其中一个指向就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能力是不可能打赢的我们不可能得胜撒旦的唯有好像旧约到新约一样唯有依靠我们那位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才有得胜撒旦的把握好，最终我们来综合一下纳洪书的大纲分为五段一是标题句一章一节，二是上主是神圣的战士接受字母诗一章二到八节，三宣告神的仇敌会面对的惩罚以及属神的人会得到的实况一章九节到二章二节，四预言尼尼微城被掳掠的时候的光景二章三到十三节，最后一段祸灾的神谕是三章一到十九节。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结束在这里，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颤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